那时候，耶稣对司祭长和民间长老说：“你们再听一个比喻吧。从前有一个家主，栽种了一个葡萄园，四周围上篱笆，园内掘了一个榨酒池，筑了一个瞭望台，把它租给佃户，就离开了本乡。快到收成的时候，园主派仆人到佃户那里去收果子。”佃户抓住了仆人，鞭打了一个，杀了一个，又用石头打死了另一个。家主又派一些仆人去，人数比以前还多，佃户也照样对待了他们。最后，他派自己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，说：“他们定会尊敬我的儿子。”但是佃户看见是他的儿子，就彼此说：“这是继承人来。”我们杀了他，就能得到他的产业。于是他们抓住他，把他推到园外杀了。那么，葡萄园的主人来到时，要怎样对待那些佃户呢？他们回答说，他要毫不留情地消灭那些恶人，把葡萄园另租给按时交纳出产的佃户。耶稣对他们说，经上说，工人弃儿。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。这段经文你们没有读过吗？因此我对你们说，天主的国必从你们手中夺去，而赐给那结果子的外邦人。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稍微这边动一下，稍微动一下，在这稍微动一下。这边动一下，好好。首先，我今天的弥撒读经，特别的让我的心里特别感受到天主圣言临在。我们两位读经员在读这两篇圣经的时候，读的都是铿锵有力。把天主的气势都给发出来了啊！首先感谢主，赞美主。那今天特别的福音啊，今天整个的读经来讲了一个天主的葡萄园，或者我们叫葡萄园之歌。这个歌呀，从一个美好的从是一个美好的开始，美好的画面。天主栽植了一个葡萄园。为这个葡萄园该做的，天主都做好了，围上篱笆、扎酒池、瞭望台，弄得很好。可是这个葡萄园突然间发生了一件事儿，每次这个葡萄园到风平浪静的时候，突然乌云密布，就开始发生了动荡，就这葡萄园没有按照天主的计划去走。葡萄园就是天主的子民。就是天国的象征，天国在他的子民中的一个临现。这个国度应该按照天主所定的规章，应该发展出和谐、美满、平安、喜乐。可是这个国没有按照天主的走了去走，这个国突然间，变得达不到天主的预期。所以葡萄园、葡萄树、葡萄。到后来就变成了佃户，这几个图像来回的换。葡萄园象征着天主的子民，葡萄树也象征着天主的子民。一个是从大的说，整个天国的象征；从更具体的说，那就是天主的拣选的子民。他要在这个葡萄园里为天主结出果实，可是呢，他没有结出好的果实，结出了又酸又硬的小葡萄。于是天主就兴起了，要葡萄园就兴起了，灾祸，整个的葡萄园就变成了乌云密布、豺狼虎豹，冲破了篱笆，冲破了周围的围栏，就冲进来了。很明显，这就是天主子民的历史，以色列子民的历史。天主利用着神圣的教育法，为的是让这个葡萄园结出美好的葡萄，让这个葡萄园成为天主的家。 这个葡萄园，天主不断地可以修剪它，天主不会弃置这个葡萄园，天主的葡萄园一定会成功，但是中间会有变故，所以这个葡萄园，天主就可以把它另外嫁娶给另外一个。我从远处依赖了一个葡萄树，在这个葡萄树上，因为我也长出一个嫩芽，一个嫩枝，犹大的子民，后来就变成犹大的子民了。单独这个子民要为天主结出葡萄，可是呢，还是不尽人意。那么后来就过渡到我们今天读经读到的这个佃户的比喻了。天主的葡萄园，天主不弃置它，但是这个葡萄园，天主要修剪。好的就结出果实，不好的要修剪它，天主会净化他的葡萄园。那么到依赖一个新的葡萄园，就是犹大，这个天主，一个旧的天主可以把它改变，变成一个新的葡萄园。所以有的时候天主会弃置一个葡萄园，把这个葡萄树的一部分弃置掉，换成一个新的。但是到最后新的，就是借着他的子耶稣基督来建立的一个葡萄园。那这个葡萄园，或者叫这个葡萄树，这时候从葡萄园就变成了葡萄树，而耶稣就是这个新的葡萄树。这个葡萄树就是整个天主的子民，他的教会。耶稣还要不断的净化它，不断的让这个葡萄树经历死亡，经历复活。那今天的读经读的这一是以色列子民的历史，但是历史的最后也上升到了当下的层面。当耶稣讲到这个的时候，这个子把整个葡萄园之歌带向了一个高峰，由于子的临在，耶稣的临在，也杀害这个子，杀害继承人，也是葡萄园之歌的巅峰。这个葡萄园之歌就是到了子这地方杀害这个子的时候，突然有了一个，就好像一部话剧啊，一部剧本的一个到了最高的一个转折的地方，就是把子杀死了。好像一切都结束了，葡萄园之歌该结束了。没想到当大家认为这歌结束的时候，突然间有了扭转。主耶稣说，主耶稣对他们说啊，那么葡萄园的主人来到时要怎样对待那些园户呢？他们认为把葡萄这个子杀死，葡萄园之歌该结束了。但是当他们认为这个葡萄园之歌该结束的，没想到这个歌声刚达到高峰。这就是耶稣，他们认为杀死他的，其实你是杀不死的，接着你杀死他的时候，他又重新复活了。这耶稣的复活也就成了我们整个教会不断经历的转折。每当世界他借着各式各样的罪过将要把教会致死的时候，教会在这时候就开始柳暗花明，绝处逢生。我们教会就是活在这个葡萄园之歌上。今天这个葡萄园，或者叫这个葡萄树，天主不会再舍弃它，但是他会修剪它，他会不断的治理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葡萄树不再是那个旧的葡萄树，旧的那个葡萄树天主曾弃绝过它，但是天主依赖了一棵新葡萄树，就是犹大这个新葡萄树，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的这个葡萄树，这个葡萄树再也不会拒绝他，这个葡萄树是得胜的，这个葡萄园之歌最后一定是得胜的。所以当主耶稣说葡萄园的主人回来如何对待他的时候，把你带到了一个希望的画面，也是一个审判的画面，就带向了当下。我们是活在当下的教会，活在天主注视中的教会，所以主耶稣这句话就落在我们身上。葡萄园的主人回来，应该怎样对待他们呢？那这一句话就是主耶稣不断地问他的教会，他的教会需要不断地向他去回答这句话。天主不会舍弃他的葡萄园，不代表天主不会净化他；天主不会舍弃他的葡萄树，不代表他不会剪弃他的某些枝条。有的时候这个葡萄树在整个天主的大计划中，它会以我们想不到的方式再生长出来。这就是说的整个葡萄园葡萄树它会发展，但是某些枝条它会被剪掉 或者被焚烧。那这句话就带出来了一个当下的一个审判，一个威吓。所以今天我们两位读经的读得有劲，一看就好像专业培训的，把天主那个气势给读出来了。刚才呢我都读不出这种气势来了。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的家，天主的那个气势，在这个读经的时候，特别那个读经的那个经味儿，天主要说什么话了，读出来那个啊，今天这个读出了天主那种审判，所以我们活在了天主不断的对我们的这个询问中。是的，天主不会舍弃这个葡萄树，但是天主要修剪它，天主不会舍弃他的葡萄园，这个新的，因为是借着他的子建立的，他是必胜的。世界认为可以把这个葡萄树再一次斩掉，把他的继承人杀了，这葡萄园不就完了？你发现了没有，世界常常带着这样的幻想和狂妄，认为把教会能够灭掉。你看看整个教会经常会经历这个葡萄园之歌，这个葡萄园之歌我们今天也会经历，这个教会仍然要经历狂风暴雨的袭击，经历内忧外患的考验，这个葡萄园要不断的和耶稣一起走进他的死亡，走进他的复活，好像被杀死又活过来，好像被杀死又复活过来。所以这就是教会强劲有力的对抗邪恶的力量。所以我们看到教会的黑暗，看到教会有很多不太好的地方，不是应该让我们垂头丧气。你看今天我们读这首歌的时候没有那垂头丧气的劲儿，本来应该垂头丧气的。你看这段经文一开始本来应该垂头丧气的，你从埃及移来一棵葡萄树，未把这树记住，曾把移民驱逐，你为何拆毁篱笆，为何拆毁篱笆，后面的应该是带着唉声叹气的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两位读经也没有读出唉声叹气来，因为你看你应该是这，你为何拆毁了篱笆，任凭路人来砍伐，森林的野猪把它践踏，天界的野兽把它吞下，哎，万有的神，没有这样，把那尽头读出来。当我们读这个时候，天主任凭路人来砍伐，天主有时候允许他的教会有豺狼虎豹在教会里发动进攻，而这正是什么葡萄园之歌，那战争的时刻，那搏斗的时刻。因为这个葡萄园之歌它就好像一场战争，它在就好像这个歌到了一个最那什么的时候，波澜壮阔，它是一个战斗之歌和邪恶的搏斗之歌，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搏斗。这个十字架上的搏斗里面经历什么？经历分裂，经历黑暗，经历看不到出路。但是这个教会每次当经历这些的时候，当世界认为把他的子杀死了一了百了的时候，突然教会以他想不到的方式在崛起，就这样教会就会打到最后世界末日，打到今世的终结。我们就是活在这葡萄园之歌中，但是主耶稣的话不断地问我们，葡萄园的主人来到时要怎样对待你们，意思说你怎样活出这个葡萄园之歌来，你能不能活出这葡萄园之歌，站在这个子这个行列天主子民的队伍当中，对抗那一种悖逆，对抗那种忘恩负义，对抗那种邪恶，你有没有这种搏斗的勇气？有没有这种好像不断的从跌倒中起来，从受伤中起来，从死亡中复活的站起来那个勇气？主要问你的啊。所以天主的葡萄园常常以想不到的方式蓬勃发展，他的葡萄园不会再被摧毁。所以今天我也听到有的时候在我们的教会里，有时候太过悲哀的声音就出现了，太过悲哀。当我们看到教会有很多地方，比如咱们教会很多地方的确没有发展，有的地方教会甚至说成倍数的缩减，但是当我们说的时候，往往哀伤的隧道，哎，完了，完了，是这样老完了。当你说完的时候，这个歌就是写给你的。真的完了吗？你说完了的时候，突然耶稣说：“真的完了吗？”当你认为完的时候，耶稣也告诉你，当年法利赛人也觉得完了。当他们觉得完的时候，正是教会蓬勃开始的时候，耶稣复活了。 所以我们也怀着这样的展望去看他的教会，他的葡萄园之歌是惊心动魄的，当然也是让人波澜壮阔，让人这个啊荡气回肠的葡萄园之歌，有悖逆，有撕裂，有忘恩负义，有那不知永不厌倦的邪恶，有那恬不知耻的邪恶，但是可是另外一方在这个背叛的中有天主呢得胜一切邪恶的力量，天主当慢面对着罪过，好像天主在一步一步的让步，不是在让步，而是在什么，在逐渐的在得胜他。当你看到邪恶，认为已经邪恶所有的招数都出来的时候，就是把子杀死，当他把子杀死的时候，恶所有的招数都用完了，当他用完的时候，他再也没有招数了。所以实际上耶稣复活是什么，是邪恶你的所有的招数已经用完了，那么天主就要行动了，耶稣复活是自然就站立在这个上面，啪下的耶稣就复活了。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我们是葡萄园之歌的主角人物，我们是当事人，是我们要和配合着主耶稣一起唱这个葡萄园之歌，有泪水，有背叛，有穿心刺骨，但是我们也有什么，有悔改的泪水啊，也有得胜的歌声，我们有从死之中复活的大喜乐。所以我们在这首歌唱的时候，唱出来就是希望，就是喜乐。当然这个歌也带着天主那源源不断的警醒和提醒我们，葡萄园的主人回来怎么对待他们啊，怎么对待他们，吓得他们就不敢说话了，甚至那我们是这首歌的真正的主体。今天我们到这里来，我们到这里来其实就是走进天主的歌。这首葡萄园之歌里面它有主耶稣的一个主题曲，可是它不断的还会出来次音、噪音、杂音进来，那些杂音就是企图破坏葡萄园的主旋律，希望带出什么，带出那种绝望的、失望的、哀伤的、破罐的、破摔的，带出这样的气息。但是主耶稣的主旋律一直是这个葡萄园之歌的主旋律，别的旋律不能侵扰它。这个主旋律有的时候它可能会被这个噪音激动的，它开始好像我们看的这个主旋律有点什么，有想被干扰，但是这个被干扰正好变成葡萄园的和弦，变成什么，就好像我们这个以色列子民的历史的和弦，我们不应该被这首主旋律的某一个音节、某两个音节掉进去出不来，我们要在整个旋律中一直走在主耶稣的旋律中，那就是得胜，那就是希望。我们不要为眼前的软弱弄得我们垂头丧气，不必被眼前的某一段黑暗让我们开始哎算了吧，破罐子破摔。我们一看整个的这个葡萄园之歌，它是主耶稣的，它是得胜的。所以今天我们都到这里学习，我们不是在这里光指的了一点知识，我们就像宗徒们一样，主耶稣把你们召到这里来，为和他在一起，为和他在一起才是关键，听他、看他、注意他、体验他、体味他，和耶稣一起走进耶稣的整个生命之歌中，他是葡萄园歌的真正的主题主曲，他才是葡萄园的核心，我们是建立在他身上的，因此我们永不会绝望，永不会失望，我们来到这里就从耶稣身上得到力量。阿们。我们来到耶稣这里，我们就得到了复活的希望，我们需要复活，你知道复活才是教会的真正的最后的那一个歌，这个歌是复活之歌，当然复活得有死亡，他会不断的经历死亡和复活，死亡和复活，死亡和复活，在这个挣扎中啊，我们不断的让这世界失败而走。所以愿天主祝福大家啊！愿今天这圣经给我们带来一个震颤，给我们心灵带来震动，让我们像那些葡萄园的那些邪恶，我们甚至没有时间和他多交谈， 我们有时间是可以主耶稣交谈，吟唱耶稣的诗歌。那至于说那些噪音，我们不必在那上面费太多的心神，耗费我们太多的心神在上面。我们就要走到耶稣的旋律中，和耶稣一起唱他的葡萄园之歌。那么痛苦、挫折、软弱，甚至我们的分裂、撕裂，以及我们自己不愿意的不堪回首，那么都不再是坏的。甚至因为在他的创造之歌中，连所有的不好和黑暗，所有的撕裂和背叛，在他的葡萄园之歌中都会走进他的最后的展望中。也就是说，耶稣基督他要改变一切。歌代表什么？歌声不一定老高亢，有时候歌声很低沉，很这个低沉的不能再低沉，走到这个连这个都凑成了耶稣的葡萄园之歌。那些坏人、那些坏蛋、那些恨天主子民、恨天主的那些人，他们认为他们的邪恶搅得教会乌烟瘴气，把教会弄黑暗了，把以色列子民弄黑暗了，把整个教，没想到连他们的背叛之声，连他们对教会的发出来的疯狂的攻击，竟然成了主耶稣的葡萄园之歌的一个曲调。不但没有缩减天主的光荣，更增加天主的光荣，不但不让天主蒙羞，反而让天主彰显他更大的荣耀、更大的正义、更大的得胜。你不要认为你把这个杀死了好像就羞辱了天主，当你杀死他的时候，更荣耀了天主那得胜、天主那慈悲、天主那无限的大爱。所以魔鬼总觉得他所做的一切已经好像得胜了、高兴了，可是每次他的得胜和高兴，最后一切都在天主的计划，连你每一个思想念力都在计划中。这一切事是为了应验天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哪怕你做的错事，哪怕你的邪恶，都应验了先知的。这个应验这一个词语出表示什么？原来整个葡萄园一直都在天主的掌控之中，一直都在天主的保守之中，一直都在天主的创造之中。这就是天主一个大的波澜壮阔、浑然天成的整个葡萄园之歌，没有一个能逃出他的掌握，没有一个能在他的意外之中的，没有。原来一切都是他的计划，都是他的创造。这个歌声的主导就是主耶稣，所以我们走进耶稣内，我们就能看清了整个人类历史，我们就看清了整个人类历史，其实在耶稣面前，在耶稣内，把整个历史一目了然。我们看到今天世界的变动、世局的变动、国际的动荡，教会内的教会内不同的声音又开放又保守，教会内的各种声音，这一切都在天主的创造之中。这是天主的大创造，是天主对他的葡萄园的精心布局。我们走进了天主的局中，因此什么都不用怕来到这里，把失望扔在外边，把破罐的破摔扔在外边，把唉声叹气扔在外边，换上主耶稣的。阿门。愿天主祝福大家。 Amen.